这个我们上一课已经讲到这个修法，说到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不妄议所为，这个已经介绍圆满了。那接下来今天继续要讲的是第二课，那就是出离所为。这个出离所为分三部分说，第一部分是说这个烦所说烦恼即道之意，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即道的意思。像这个中国佛法汉地所流行的这个禅宗、天台、等等这些思想，这些内涵，在这个弥勒菩萨的论里面呢，就已经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当然呢，从这个整体解释上来讲，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所不同的，是各有其这个意趣。所以这里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烦恼即道，烦恼即菩提，也是大乘般若的一个特点，相应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就是说，所说烦恼即菩提的意趣，解释了烦恼即菩提的意之后，然后再解释意趣，就是说这个大乘如是的观，如是的这个思维，它跟甚深意的体证呢，跟这个利他行，跟菩萨之行呢是有关系的，有所关涉。那第三部分就是说成立烦恼即道之理，就是成立烦恼即菩提之理，有理有意趣有意，这个三者呢是相联系的。那先说这个第一部分，这个烦恼即道之意。而是我们说这个断烦恼啊，不是离开烦恼来说的，就是在此烦恼上能够透过烦恼深入其本质，达到超越。那有的误会呢，就以为是要离开我们现前的烦恼现象，这个无烦恼的状态，或者是烦恼的这个出离啊，是另外得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到了另外一个什么地方，这样来称为是断烦恼。实际上呢，依佛法来讲，这种说法是相对的，不是呢佛法的说法。即曰远离于法界，无别有贪法，是故诸佛说贪出贪于耳。那么先依这个记诵简要的做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具体做阐述。这个烦恼即道之意啊，就是说这个佛说这个出离法，不是有贪法之外这个嘞有所这个真实，有所这个成就，能够离法界之外，是不别有体的，就是在此这个法界之中而得觉悟，那么更然 这个显见真实，离于虚妄，汤染无汤染。那同样的，这个贪出贪欲啊，就包括这个嗔恨，包括这个愚痴，都是呢一样的超越。就像《大乘般若经》里面讲到一样的，淫怒痴皆是凡行，凡行呢就是清净之行的意思，无烦恼的意思，获得清净。那么这个说淫怒痴啊，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持戒修行呢是凡行，这是清净。这个有淫怒痴那是烦恼，那是染垢。所以修行人呢要离染垢的清净，那就要离了这个贪嗔痴，离了这个淫怒痴，然后持戒清净，能够得身庄严，得心庄严。那这个是从戒行，从四相上的出发。这个甚深意的会观察呢，说这个淫怒痴即是犯行呢，是从这个真实意的层面来显发的，并不是说四相上来做破坏，四相上来做相违。就是说比如说贪性，贪性是因缘生的，不从这个贪的境界上能够决定，不从这个友情的去向心能够决定，不从这个事情上能够决定，这个是不能决定的，都是种种因缘所起，相待和合所生，所以找不到这个贪的这个真实体性。这个即贪现前的时候，无有这个实有，犹如幻化。所以圣者觉真呢，圣者正真呢，在这个烦恼现起的当下，能够为契入真实，这个种种烦恼啊，犹如这个幻意啊，就是这个空花水月一样的幻生幻灭，不会成为障碍。所以大乘菩萨呢，能够深入生死度化众生，不出这个嘞，有情界来利益有情，但是呢，也不是凡夫的境界，如凡夫一般的粘着于这个生死，就好像这个水珠啊掉在这个荷叶上一样的，这荷叶不会有粘性，所以这个水会顺的荷叶就滑下去了，不会产生呢这个胶着，产生障碍，产生影响。就像有些论述里面经典里面说比喻一样的，这个不是黑牛系着了，也不是白牛系着了，而是这个黑白牛之间呢有一个轭，有一个圆，这个套在上面，所以这个牛在动的时候就拉着这个犁啊，它脱不了这个犁和圆轭的系缚，这是这个嘞中间的衔接关系。那么凡圣之差呢，就在于悟和迷之间。悟那就是转凡成圣，迷那就是凡夫坚持实有，产生戏论，这个落入那虚妄轮回，被这个生死呢所飘溺。是曰：如佛先说，我不说有异贪之法，能出于贪嗔痴，能出于贪嗔痴一耳，游离法界，无别体故，是故贪等法性得贪名，是故贪等法性 得贪等名，此说贪等法性，能除贪等，此亦是今止趣。这个烦恼即菩提呀、其意义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初闻初学的时候是不太容易转过来。那首先第一个呢，烦恼即菩提，贪嗔痴就是清净呢，那就非常强烈的颠覆了我们初闻初学的时候道理，这个相应的观察。从我们初学初闻来讲呢，那就是生死可厌，涅槃可证，烦恼可断，智慧可成，怎么可能是烦恼即菩提，这个生死即涅槃，这个二者不二？所以心里面呢相违逆，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就是堕于有的戏论。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堕于空的戏论，就是觉得了，既然这个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就是道，那我天天起烦恼啊，就是清净，我天天做坏事呢，也是善行，那这个就变成了抹杀了现象界的差别，产生了空取见，产生了恶取空的这个观点。那么怎么样来解说，怎么样来理解呢？这个前面的地方呢也有讲了过，也有一些的这个解释。法界性，这个界是因的意思，法界，法界呢就是指真实界的意思，不是指这个现象界，不是指这个差别界。从一体真实来讲呢，是自性清净，本然清净，本来如是的，那么这个是指真理，指圆成实性，法如是。那么为什么会有染呢？这个染的话是无始以来的戏论颠倒，非有即有，产生这个能取所取，有这个分别嫉妒，然后才会依此建立这个相训的境界，那有贪爱；相违的境界有嗔恼；这个不训不违的境界呢，有这个嘞愚痴，就是停溺在这个当中呢，陷溺在这个当中，不能够出离。所以从这个根本意趣上来讲，人跟前面所比喻的一样的，就是非有是有的显现，不如其实。但是从现象上来讲呢，它仍然可以现，仍然有可得。那么这个可现可得呢，是在凡夫境当中，这个是现非有，那是圣者正真才能够了之。所以凡夫啊，只有在其中追逐，圣者正真呢，游戏人间，游戏三昧，他不会取着，不会呢产生有的对立割裂，或者产生断无的这个去薄无，去泯灭这个现象差别，不会有这个样的。所以生者的话，对于这个差别现象呢，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呢，能够依之善巧安立。所以这里讲呢，这个不说有异贪之法能出于贪，就是依贪的这个法性，不能说另外有可以出于贪的。贪无贪性，贪无实性，贪这个如幻化，在前面比喻啊，这个水月一样的，水月不实，它跟空中的月呢是一样的， 但是你去动这个水的时候啊，一扰动呢，水液就不行了，那就是变得这个凌乱了。等这个水不扰动的时候啊，那这个水月又现，它虽然跟空中的月相应，但并不是月，它有一个呢对应性，有一个一致性，所以这个贪嗔痴也，就是贪嗔，就是嗔痴啊，也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断句啊，就是如佛先说。我不说有异贪之法，能出于贪，这个地方的一个分号，嗔痴一耳，就是嗔痴也是如此的，就是不说啊，这个出离贪的法，要异贪而转，就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叫做不贪的，就是存在的。如果是有这样的这个观点，来求这个断除贪烦恼，获得涅槃的话，那仍然是一种建立，由一种贪能够出离到另外一种无贪，那跟世间的舍一取一的观察呢，那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依三自性来观的话，贪的话，但是遍计所执，那么有这个遍计所执啊，就会起心里面的想法，产生贪念贪爱，那就有心心所，这个是依他起因，那么这个是染依他。那进一步如果观察到这个所遍计的贪呢，所立的贪呢，它为是细论所成，为是与执着相训相应的境界，这个产生了去向，产生了这个变计，那么它是不实的，是虚幻的，是如幻如化的，这个是相似相立的显现，由此转染成境。那这个种种思维种种观察呢，那是去向于这个境的加行，那就证得真实。在成熟的时候，贪爱的这个当下呢，无贪可得，那就是与圆成实相应。与圆成实相应，再反过来观呢，再了知此贪的相应升起，那这个是静依他，就是静依他这个所转。那么这个贪是如此观察的，嗔痴呢也是如此观察。游离法界则无别体故，就是离法界性呢无别体。这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虚妄境细论境呢是捏目成趣，心想所生，虚妄无实，所以这个是无体的，这个是无体的。那么清净的这个真实，清净的实意是不随这个细论灭而灭，它是不管圣还是凡都是平等一如的，所以这个才是真实所依。而这个贪嗔痴等等呢，非真实所依，它只是在这个贪嗔痴上被扭曲了，这个它只是在这个真实上呢被扭曲了，所以形成这个贪嗔痴。那么离法界则无别体，就是离法界性呢无别体性，是故贪等法性得贪等名。所以从此而说了，这个贪等法性呢建立贪等名，此说贪等法性能出贪等，这意思说了这个贪的法性，贪的真实性，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 就像这个永嘉大师里面所说的了，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贪法性能出贪，依贪法性假立贪等名，非真实可得，非真实可有。那么这个是烦恼即道之意。所以在真正出离的时候，究竟出离的时候，转染成净，无染可得，无净可转，真正去入的时候。那如果说了他在转染成净的时候还有一个染可离，有一个净可证呢，这个只是相训相应于真实意，尚未能够证得，还没有证得，这个只属于是一个加行。那真正现观的时候啊，这个贪嗔痴啊当下呢即与实相相应，不落入这个贪嗔痴的戏论当中，能够了贪嗔痴的戏论如幻，能够与实意与圆成实这个契入，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所说烦恼即菩提之意趣，即曰有离法性外，无别有诸法，是故如是说烦恼即菩提。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进一步说这个意趣，就是这个依真实来讲，唯是法性，自性清净，与等诸法都是呢名言安利，随名所腾。所以依这个意思来讲呢，烦恼即菩提，这个是指前面烦恼即道的意。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安利？是依这个真实意啊建立的意趣。是曰：如经中说，无明与菩提同一，此谓无明法性，施设菩提名。此意是经旨去，就说了这个经中种种皆是大乘的甚深意，都是显示这个实相，皆是实相。那么这里所说的烦恼即道之意啊，也是跟经中呢相契合的，能够去向于经中之意。所以经中说呢，无明与菩提同一，就是无明和这个菩提啊是同一的。无明法性在相对意上来讲，那是为了言说的方便，为了教授的方便，所以依此而施设名言，而建立名言，说这个无明，说这个菩提。那实际上呢，这个无明的法性，无明的这个嘞观察，那就是呢觉性，那就是呢菩提。在前面这个内境的来说明的时候，也讲了，以这个声闻的四圣谛来说，声闻的四圣谛里面说苦圣谛，那么这个苦圣谛是圣者正真，以之为苦，凡夫不觉，这个嘞以之为乐，陷溺在里面，沉溺在里面。佛法里面的苦啊分三苦，这个坏苦就是乐受，是众生所追求的苦，苦这个就是世俗里面说的 生活中种种痛苦的事情，那是世间所远离的。这个行苦，那就是无常变化，牵留不住，不管是好的坏的，它始终是变化的，不可停留的。但是众生呢，不觉此这个嘞实际的情形，这个于自虚妄当中啊，认为这个坏苦是可以追求的，这问认为这个所得到的安乐呢，可是可以是呢这个永享，可以说是这个一直保持下去的。所以当变化来临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当这个痛苦来的时候，他在挣扎；当这个乐的时候呢，他在迷恋，他在停留，如飞蛾扑火。就像这个灰蛾了，看到那个火了，这很高兴，觉得那里有光明有温暖，结果飞过去之后，这个炽燃的灯焰呢就把它烧死了。那众生为什么会痛苦啊？他就是不能够如实的觉了此苦的本质，此苦的事实，这个倒过来以苦为乐。在这个无明细论的这个影响之下呢，积极的追求，积极的想保留，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远离痛苦，超越痛苦。那么这个生的真的真实了，了知此苦，无刹那乐，无可着，无可求，不是呢可依处，不是可留处，本无可依，本无可留。那么生者与苦意相应，第十见苦，所以知苦了苦，在知苦的当下，他就获得了出离，获得了超越，心的清凉，心的自在，没有痛苦，不会有痛苦了。由这个嘞真实意的观察，离苦得乐。所以生者真的真实，当他在观察苦谛的时候，如实的了知苦谛的时候，那就直面了苦，超越了苦，苦就消解了，苦就不存在了。当我们众生不认识苦圣谛，不能够证得苦圣谛的时候，那就在苦当中。那么这里你如实的观察，能取所取之虚妄性，能取所取是相似建立，颠倒性所成。那么种种的分别念，种种的分别心所构化所建立的三界一切有一切这个形象，一切世界，它是非可得相，是无所得相，是不真实的，是这个嘞梦幻水月。那么当你真正实实认识遍计所值，认识此种种细论的时候，那么这个就超越了细论，就不陷溺于细论，当下即自解，就是当下在无明的这个认识当中呢，幻惑不生，细论不起，清净显露，证得实相。那么这个就是呢无明菩提之同一，即无明观照，即得觉性，即觉性之真实，顿然超越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和菩提呀，是相对实色，就是在无明的法性上，就是如实了知，如实通达无明上，来建立菩提，来建立这个觉悟，所以以此说烦恼即菩提。那么前面的这个意义上的观察呢，那么是于贪、于嗔、于痴，在种种差别烦恼相上来观察。那么这里无明呢，是从总相上来说， 紫气去向，实际上呢，这个无明烦恼啊所生呢，由根来生这个枝节，由根干生枝节，这种种烦恼起，有种种烦恼现。那么在这个甚深的本质上是同于一位的，是没有差隔的。那么在贪上能够观察到，嗔上也能够观察到，痴上也能够观察到，所以根本理趣上来讲呢，你能够深入洞察遍计所知性虚妄性，那么就通达真实意，就证入圆成实性，就无异贪之贪的相对，异贪那就是认为除了贪之外另外有一个不贪的这个相对，所以世间有的时候说它也是无我的，大公无私，没有私心，所以这个人是无我的。那依佛法来讲呢，这个还不是无我，他只是转小我为大我，转自私自利为追求啊很多人的大利。那么像发菩提心呢，他在世俗菩提心的时候还是有我的，还是有着的，所以称为世俗菩提心，只是将这个自我爱转成了对一切有情的爱，将这个贪爱呀扩大了，以这个所去的方向呢是圆满菩提为方向，变得殊胜了，就是这个差别。那中国如果从无我上来讲呢，那这个没有证入圣意的时候，世俗菩提心当中它还是有我的，那是一样的，所以不能落入在错误的这个思维理路当中。那要以这样的观察的话，证入真实就不是可得的，这是一种歧途。那么在这个大乘的生意当中，这个甚深的观察当中，就是由此揭示，这个贪性的建立啊，它是依这个贪法性得贪等名。这里呢，无名法性是摄菩提名，就是摄性菩提名，就是爱的呢，依生意来观察，不是从这个相对现象来说，那是超越的，那是不二的。那么这个是第二颗，第三颗，成立烦恼及道之理，即曰于贪起正思，于贪得解脱，故说贪出贪，嗔痴出一耳。那么就是这个如何来成立的道理。那么这个在贪的烦恼升起的时候，你能够依正理来做观察，那么就解脱了贪的烦恼，就消除了贪的烦恼，所以是以贪出贪，不是被贪离贪而另外出贪。同样的，要出离嗔，要出离痴，也是在嗔痴上正确出离。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啊，在初级的时候建立概念呢，它是这个基本的知识性的了解，基本性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呢，学了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啊，统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进入深观。所以深观不离这些基础，基础的进一步提高，就能够发展到这些深观，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就像三国一里面 你能够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依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做观察的时候，那你就能够超越我所，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这个我所的建立，就是这个不如实了知五蕴，不如实了知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在这个蕴善，在这个我善在这个蕴善建立我想，依这个蕴善起自体的真实感，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呢错觉。那真正的学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之后，你依这样观察了，再要通达无我依，那就是容易的事情。即使在这个观要的这个理论层面、道理层面、表述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比没有基础理论学习的人、没有基础法相了解的人要容易多了，要这个简单多了。那一旦这个观要的地方呢通达了之后，那么我们广泛的去学习了解小乘义、大乘义，都不是一个难的事情。那么这个唯识义里面说这个三自性，那么根本依据就是从这个能取所起开始的，也就是从有情的认识角度来发展观察发展观察这个能取所取的这个相似特征性。断烦恼在哪里断？烦恼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断烦恼的地方，不是离开烦恼的地方另外找到一个断烦恼。那这样的话呢，那还是跟世间的舍一取一的出境形象的世间道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并不能够达到超越，并不能够改变。所以真正起贪的时候，依唯识的观呢，就是你的贪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正观，正确的这个施舍贪的这个相应贪的这个明见建立，他所起的这个细论分别，能够了贪如幻，了贪不可得，了贪不死，那么这个贪心呢就不能够起来了，像这个贪的话就这个呢消除了那么这个是依贪来说那同样的于贪来说呢，你对于嗔心、对于痴心做观的时候如实的起正观察、起正思维，那么由加行之后真的真实了，那就能够断除嗔烦恼，断除这个痴烦恼。这个是三科，从烦恼即道的义，说到这个烦恼菩提的义趣，说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成立之理，那么这个呢是出力所为出力所为。接下来的这一颗是舍所缘舍所缘。舍所缘分三部分说第一部分是舍声闻缘觉之作义。第二部分是舍被大乘之见所部位。第三部分是舍亲戚友情，这个三部分。那这三部分当中啊，第一部分舍声闻缘觉之作义呢，又分两分，一分呢是正说，第二分呢是示意。那经初先说第一部分，以说烦恼出烦恼，是说远离二乘心，即曰菩萨处地狱， 唯物不辞苦，舍有发小心，此苦则为具，就是菩萨了，他处在地狱当中，入于地狱，那是为诸众生，不舍友情，不辞这个辛苦。那如果是依小乘的发心，观三有的过患，然后为出离轮回，证的涅槃，那么这个是小乘呢所满足的，小乘所达到的功德，所以这个称为小乘心。那么菩萨的话，他认为这个小乘的发心呢是苦的。何以是苦呢？小乘的习性取证涅槃，入于这个声闻与真实相去的无余涅槃，那他经过一个时间之后啊，这个像楞伽经里面呢讲是八万大劫，重新又发这个大乘心，发大乘作意，所以这个时间呢就久远了，这个时间呢就较长了，那不如直接发大乘心，起大乘行，这样的话呢才为殊胜。那么这个见苦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就像世间人依佛法来讲呢是苦海无边，犹如火灾，那么这个凡夫是不能接受的，觉得这怎么是苦呢？人生有很多乐趣啊，这个未免太消极了，悲观了，所以他是不会认同。那么证入真实的声闻成圣者，他能够如实了苦，这不用说生的了，就像静坐修禅定的人，他能够打坐有一定的经验之后，那么对于世间这些五欲六尘的强烈追求啊，他就减弱了，他就息下来了，发现这些都是喧闹的事情，对于生命没有帮助，没有意义，那在这个当中呢不觉知啊，觉意追求他得不到呢愁恼，得到呢不能够满足，怎么能够让这个身心康泰，身心安定呢？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得定的人呢，他能够减除少分烦恼，能够直接就觉知这些事情的这个错乱性、障碍性，这个是以禅定的一些了基本经验呢就可以知的。但我们通常人呢，你只要去做了，这个是比较容易体会的。固然呢，不是每个人一修马上就能够证圣道。那么这个二乘的话，会观察世间这些所谓的乐呢都是苦的。那么大乘是更加深刻的观察一切有情在轮回当中啊，痛苦被生死所飘溺，不是一个呢大道理上、大概念上的一个认识，而是从他的这个深入观察升起无为的菩提心来说的。那么是众生苦犹如疾苦，是众生的这个究竟乐所得的真实安乐犹如己乐。那么在这样的菩提心愿之下，他是不会舍小心发大这个舍大心发小心求证涅槃，不求证涅槃，而且依这个大乘意前面讲 即烦恼为菩提道，即烦恼为道。那这个是没有障碍的，不会为他所这个呢随卷的，一圣一观的话，一圣圣智慧来超越的话，所以大乘呢，他有愿心的殊胜，有智慧观察的殊胜，有六度广行的殊胜。那么以这个声闻意为一，就是小心，唯有大乘的殊胜愿才是真正的大心，才是真正的超越心。所以这个颂里面呢，普世曰：菩萨慈悲，为诸众生入大地狱，不辞大苦，若灭三有功德，起小乘心，菩萨以此为苦，最为深重。就说呢，这个菩萨呢，他是不舍有情，要利益众生的。一切众生呢，人逆己逆，就是其他有情的这个陷溺在其中呢，犹如自己陷溺在里面一样的。那么这些有情呢，都在地狱当中受大苦。何忍菩萨离开众生，到这个其他地方去呢？所以菩萨呢也愿意，再辛苦也愿意，这个呢，深入地狱去利益友情，不会学习这个声闻小乘的发心，视三界如火灾。因为这个火灾当中呢，固然是火灾，那肯定大乘的这个观察呢要深刻，要超过这个二乘，不会这个二乘所见呢，声闻乘所都不能见，声闻乘是一定能见的。那么这个众生都在火灾当中，起大乘愿的菩萨呢，不会愿意舍离，独自啊出离三界，取证涅槃。而且从深入上来讲呢，度生无生可度，证涅槃无涅槃可证，生死涅槃犹如空花。那么这个呢，要依利益友情，度化众生为本愿。那么这个求二乘呢证涅槃呢，为这个三昧九所罪，反而是这个于众生之苦啊不顾。那在菩萨的看法了，在菩萨的这个观待来讲呢，那实为大苦，怎么会是得涅槃乐呢？那么这个接下来又对这个所说了做了释义，就是做了这个解释，问此意云何？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大乘要起这样的愿心啊，就是第二颗丑恶释义。即曰：虽横处地狱，不占大菩提，若起自利心，是大菩提障。就说了，菩萨虽处地狱，不辞辛苦，由甚这个舍小舍大向小，所受重苦，就是不以此为苦，而以彼为苦。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在地狱当中呢，有这个生的苦，有这些事项的苦，但是菩萨的大乘心没有退，菩萨利益有情的心没有退，那么不会成为大乘修法的障碍。那如果起了这个自利心，求涅槃心， 出三界行，那么这个的话呢，会成为正大菩提的障碍。所以菩萨呢，以这个小心为苦，不以地狱为苦。是曰：菩萨虽为众生常识，入大地狱不以为苦。何以故？于广净菩提不为障故。若起一尘乐涅槃心，即为大苦。何以故？于大乘乐住而为障故。此即显前记忆应之。就说了这个记子呢，是解释显示显义记的内涵，那么就是两种发心的差别，这个不同，那么就造成呢，菩萨所取的愿望是一个方向的，不能够舍小现大，因为这个大乘的愿没有退，菩提心没有退，那么才能够稳定的坚固的成就福德智慧之粮，去向于无上菩提，能够起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么这个对于广大这个嘞的菩提道，是一种呢这个嘞随顺，而起这个小乘心呢，那这个会对于大乘的乐住呢产生这个障碍，会对这个大乘心呢产生障碍。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嘞大乘呢行者嘞会以此为重要。这个在相应的一些章节当中呢也讲过了，这个一种习训的问题，所以有三乘五种性的这个差别。大乘种性与大乘法呢能够得去向，这个大乘呢与大乘呢有所去向，小乘法呢与这个小乘有去向，这个不定种性的人呢是随善知识教呢有差别有决定，那么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因地发心有关系的。所以像有些人他要闻像大乘庄严经论呢，闻这个辩中辩论呢，闻这个般若经呢，解深密经呢，这些大乘经呢，他不生喜好，他所局限的就在声闻法当中，不能够为契入大乘法。那么像这个范围限定了之后啊，他就不太容易再发展了，就犹如一个种子一样的了。它如果是草的种子，它再怎么发育的好，这个土地再怎么肥沃，那么这个长出来它仍然是一棵小草，它不会成为一个嘞大树。那如果是一棵大树，它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它自然不会说了能够长出一棵大树来。但如果一旦有了条件，它就是可以长出一个嘞，这个高大的树木，这就是由它的这个种性决定的。所以，这个大乘行者呢，他是这个菩提心呢，犹如眼目一样的重要，就好像自己的眼睛呢，那你没有眼睛的话呢，那这个走路啊，去哪啦都没有方向呢，不辨东西，不辨南北，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不能失， 即使在这个入地狱当中有种种苦，也比舍这个地狱苦取证二乘得这个二乘果要殊胜要好。取二乘果呢，是对大乘行者的一种障碍，一种这个局限。那么这个是解释其一，是这个第一颗，就是这个当中里面的第一颗呢，是这个声闻缘觉之作意，就主要是说会对大乘的这个行呢产生障碍，就确实发起大菩提心呢是稀有难得的，是殊胜的，那可以使这个大乘心呢也是很容易的，所以菩萨他不起坚固，不起精进呢，这个愿心呢不容易保持。第二颗舍比大乘之见所部位，就是这个对于大乘见呢，这个起的部位要能够为舍弃。那么这里也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说这个意，另一部分呢是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是两重。第一重先说意，然后呢再说这个比喻，以说二乘心，次说部位心，即曰五体即可得，此事犹如幻，性境与无垢，此事则如空。就说了这个五体，那就是指一切诸法无有自性的意思，所以就说五体。即使是这个从本质上来讲是无体的，但是呢在众生的这个观察上来讲，那就有能分别，有这个所分别，有能有所，那么是有相应的相貌显现，还是有这个呢可得相。那么这个可得相呢，在凡夫的这个观待来讲是成立的，在这个真实来讲呢，但是此事犹如幻，但是幻化的，就像这个幻化师一咒术能够幻化相马牛羊而实无相马牛羊一样的。那么在声闻在凡夫的这个观待上呢，听闻之后呢，他听了这个一切都是无体的，都是无有自性的，就以为是断灭，所以心生害怕，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如此了之，就产生这个部位心。但实际上呢，虽是无体而现可得，由幻故说无体，非是否定幻象的显现，性境与无垢，性境与无垢啊，性呢是自性清净，本来清净的意思。那这个无垢呢，这个无垢是离垢离染离清净的意思。那么凡夫啊，对于这个呢会产生疑惑，心里面就会产生彷徨。这佛法里面呢说要修清净心，要断烦恼，得清净，离染污。那既然已经是清净的了，是本来清净的了，那如何又成为染污的？那离清净那岂不是一种妄说？那么就非对于大乘所显的殊胜意，大乘所揭示的理趣产生部位，产生疑惑， 不能够接受。那实际上依大乘来讲呢，这个法界清净呢和离染清净二者是不相违的，是二者是不相违的。前处呢有说，那么这里呢，在这个上面呢是从凡夫不解，有相对的这个部位来，这个阐述，以此来消除凡夫的部位，消除不能够解甚深意的部位。那么我们先呢说这个颂的基本解。